好啊，弟兄姐妹，大家啊，早上好。刚才黄夏姐妹说，她都迈入一个老人家的行列，那我就想说，哦，那我这个小弟兄，对，然后来叫大家这个公众祷告，感觉还是挺有压力的。讲到公众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用这一课来学习这个公众的祷告。那我在想说，教会历史传统当中，这个公众祷告呢，其实它不是拿来课上学的，不是，我就想到在中国的这个教会里面呢，大家学祷告不是开一个课来学的，他们是怎么来操练这个公众的祷告呢？就是一群人在一起，你祷告也得祷告，你不祷告也得祷告，他是这样被熏陶出来的。所以他们某种意义上不存在说啊，我不会祷告这个事情，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然后呢，他不管是听也好，他不管是受那个属灵的氛围的影响也好，或者是说在那个氛围里面圣灵感动带领也好，总之他就是慢慢熏陶，慢慢成长，慢慢就会了。他不是像我们这样专门开一课来学的，不是。不过我觉得谢谢黄霞姐妹有这样的一课安排，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这个关于这个公众的这个祷告，我觉得对于在理性上对于公众祷告的认知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一刻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关于这个公众祷告。我们可以首先来思考一个问题，说公众祷告与个人祷告有什么不同？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是自己祷告啊，个人性的祷告。然后呢，我们这一刻是公众祷告，那你们认为说公众祷告与个人祷告有什么不一样呢？
个人祷告比较私密，
个人祷告比较私密啊，公众祷告比较公开呀。米少，
对，我觉得你面向的对象不一样，
面向的对象不一样啊，群体。OK，
对，
还有呢？
祷告的内容，
祷告的内容也不太一样，是。还有没有其他的？
公众祷告是大的范围，可以针对国家，可以全世界，
呀，
教会。个人祷告就不一样了，
个人祷告也可以为这些祷告，对，但是不管怎么样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个处境是不一样的呀。yeah， 还有吗？
目的也不一样，
目的不一样。可以讲得再详细一点吗？
个人祷告主要是个人跟神的一个关系，
公
众祷告的话就要一个群体的一个，
是呀。我就想到说公众祷告它是你起来祷告的时候呢，你某种意义上不是代表你自己，你是代表的是整个的整体。那你可能有一些你个人祷告的时候呢，你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感恩，或者说你不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罪，但是当你为公众祷告的时候呢，如果是说它在公众的范围里面的确是有这个问题或者有这种罪的存在，那你可能就需要为着这个来认罪，或者说为着某一个事情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但是发生在整体里面的，那你可能就需要为着这个事情来感恩，对吗？然后在用词这个方面呢，也是有一点区别的。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呢，一直是在讲我，个人祷告一直在讲我。然后呢，我们在公众祷告的时候是用我们，比如说主导文里面第一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讲的是我们。我在家里面教这个不是特意教我小的一个女儿祷告，她每一次祷告都是我们我们我们，我就跟她讲说，你现在是为你自己的认罪祷告，不是我们，我们没有这个罪，是你自己有这个毛病。因为她做事情总是像喝醉酒一样很痛，然后呢这个上楼咚咚咚咚咚，下楼咚咚咚咚咚，然后这种情形，然后呢我叫她莽莽撞撞，她莽莽撞撞呢就会犯很多的错误。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你要求主帮助你，然后做事情不要这么莽莽撞撞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莽莽撞撞，不是我们，是你自己，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公众祷告的时候，他就是我们，他不是我自己。等一下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多一点来看到这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公众祷告是向神说话还是向人说话？毋庸置疑，个人祷告一定是向神说话的。那公众的祷告呢？公众祷告是向神说话，毋庸置疑，但有没有向人说话的这个成分呢？
有，
所以 公众祷告是这两方面都有的。那从哪里可以看到呢？你看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他们是把自己放在整个的以色列的那个群体里面去向以色列认罪啊什么啊。然后呢他们在公众祷告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向神说话，一方面其实也是在向人说话。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是说公众祷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好，我就尝试着来分享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公众祷告的定义，这个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公众祷告呢，就是在公共的一个场合，一定是公共的，代表某一个群体向神献上的祷告。这个群体可能是小组的你们的那个 home group。一般我知道组长有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会请说，哎，某某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或者某某姐妹为我们做一个总结的祷告，为某一个群体。当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时候我们也会请某一个人来做一个祷告，所以是在公共的场合，代表它一定是代表群体的，然后呢向神献上的一个祷告。所以想一想说，既然是公众的一个祷告，它会有哪一些的类型？公众祷告你能够想到的是说在哪一些的场合会有公众的祷告呢？
崇拜。
崇拜，崇拜里面有哪一些的公众的祷告？
开场的祷告。
开场的祷告我们叫做领导，不是 leader 的一个领导，就是带领的一个祷告。还有呢？祝福的祷告。是
奉献祷告。
奉献祷告。
宣教
祷告。还有什么？赎罪祷告，或者认罪祷告，认罪祷告。还有吗？赞美祷告。还有想到吗？我刚才都是 focus 在这个崇拜范围，有没有一些的祷告是崇拜范围之外的？
为了国家祷告。
为了国家祷告。
祷告会。
祷告会是。还有吗？
小组。
什么？
小组。
婚嫁。
丧
礼。
啊哈。还有呢？
这些为国家的特别的这些。
是，我在想大家其实讲的差不多，我也尝试罗列了一下，在崇拜当中我是说跟我们有关系的，可能有一些的祷告，比如说刚才大家讲的说这个带领的祷告，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请教会的今天要讲到的那个讲员，他可能跟我们不一定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通常情况下呢跟我们有关系的是奉献的祷告、宣道的祷告，我们教会在崇拜当中会请一个人去做奉献和宣道的这个祷告。然后除此之外呢，在我们教会可能不太多，但是我以往的侍奉经历里面这种事情是挺多的，婚礼、葬礼、乔迁，乔迁知道哈，就是搬新房子，然后或者盖了一个新房子，然后生日礼。生日其实生日礼可能并不太多，但是或者说你把它叫做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叫满月礼，然后他会请教会传道人去做祷告，其实也归属为生日礼这个方面吧。
还有就是
婴儿
奉献礼。
婴儿奉献礼，对对对。我本来是想写一个满月礼，后来想一想，只有满月才去祷告吗？有的时候一个小朋友过生日也会请传道人啊，传道人去的时候呢也要做祷告，所以就给他起个生日礼吧。然后这婴儿奉献礼是，然后还有祷告会。
小组的祷告不算吗？小组比如领事或者说带御茶，不是
算
带茶巾
算。对对，我刚才没有写一样。是，然后还有祷告会，就这些的场合呢，往往会有这种公众的祷告，会请一个人来做公众的祷告啊。可以想一想说，当我们讲的说这些祷告类型的时候，假如说某一个工作的场合教会说请某某人来做祷告，有一些可能是先跟你讲了请你来做祷告，有一些可能是他没有跟你讲，但是呢就是请你来祷告，那么你会去想说，如果请我做这个祷告，不管是事先告诉我还是事先没有告诉我，那你要怎么祷告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比如说就我们就拿婚礼来说，在某一个婚礼上，然后请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来为这个婚礼做祷告，那你想一下说我要为婚礼做祷告，我要怎么祷告？
祝福祷告。
当然是祝福祷告，毋庸置疑。就是这个祝福怎么祝福？
首先要感谢上帝，感谢神。
感谢上帝，感谢神。感谢上帝，感谢神是什么？
因为他们筹成他们两个人的婚礼啊。
Yeah, 就是为着神配合他们来感谢神，对吗？有天作之合，所谓的这个意思，就是上帝配合了他们，为着这个上帝的这个配合来感谢。是， 还有吗？啊，就是说为这个婚礼当中，除了为他们的这个走到了一起走到了婚姻里面，是上帝的这个拣选，是上帝的预备，来感谢神。你觉得还有什么可以为这个婚礼当中做祷告的？
对未来生活的那个神的带领啊。
神的带领。
互相配合。
互相配合。
对，走那个属灵的道路，人生的道路。
是，你看这个就不只是从婚姻的起，结婚是一个起点嘛，起点后面还有很长。就是为着他们以后的婚姻的路来祷告，是。
还有就是神赐下婚姻，
神赐下婚姻啊，这个制度啊，这个制度是，
要不然不没有婚礼。
是，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以前的侍奉当中就常常面对这种的情形，就是需要为婚礼、为这个婚礼、为这一对的新人做祷告等等这个情形，所以呢，我们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来想说公众祷告的构思。就是请你来做宣道，请你来做奉献，请你来做每一个祷告的时候，要如何去构思这个祷告？它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们要抓住的？它不是，讲的消极一些，它不是满嘴跑火车，就是我想怎么祷告我怎么祷告，或者是说我认为怎么样祷告就怎么样祷告。它应该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们可以要抓住或者要把握的。好，第一个可以。我想我们教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去被邀请去教会做这个宣道和奉献祷告，有没有？有 ，OK， 钟明，你可以聊一聊说，哎，当请你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构思这个祷告的？
奉献祷告一般多，我经常会做。奉献祷告就是说你大家就是做一基督徒奉献是一个职，是一个。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就是你现在享受这种恩典，这是一个首先是感恩嘛，
是
回馈神，对吧？也同时一个基督徒一个义务所在。大概就这几方面，一个是感恩呢，一个是就是，通过祷告来操练自己。
是，
等我大概想一想这个。
OK， 好，米笑，你是怎么构思的？
我是好像忘掉两年前还是什么做过那个宣教的祷告，就为我们小组关怀的。那个宣教士嘛，然后给他们带到。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想怎么做，那第一次做嘛，所以我也是做了很多功课。那后来终于就是也就跟我们今天上的课其实很好，就是说你就是要包括要感恩啊、赞美啊，然后再为他们具体的事项来求神去，就像神说要帮忙带到的事项，
是
就这样。
OK， 其他人还有分享见。
我没有做过那个奉献祷告，但是我先生做过，然后我跟他一起准备那个祷告的纸。一开始我们觉得我和他都认为，因为我们都是新人的，然后以为总是怎么样子要去说服大家多奉献。其实后来又通过学习，其实发现并不是，就是一个是我们通过这个是赞美神，感谢他，然后就是说求神悦纳我们的奉献，并不是说叫大家多奉献一点。
好，谢谢你的分享。其他人还没有想说的？好，我就尝试着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根据什么来做这个祷告。我所说的你根据什么来做这个祷告的意思是说，我祈求这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祈求我是根据什么来做这个祈求。比如说你是根据哪一段的经文，比如说你是根据哪一个应许，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祷告它是有根有据的。比如说我拿了一张支票，然后我写了一个数额请你签，你签不签？你不签。为什么你不签？因为你之前没有应许过，所以你凭什么叫我签？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上帝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应许，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应许，那么当我根据这个应许来祷告的时候呢，是有根有据的。就好像是你拿一个支票给上帝签，上帝是要签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为奉献做祷告的时候，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是这个马太福音28章讲到大使命，对吗？大使命。然后他讲到是说，当你们去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与你们同在。有这个概念吗？上帝同在，上帝与主耶稣与我们同在， 它不是说在我们，当然宏观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讲神随时与我们同在，但圣经要让我们看见的是当我们奉主的名出去的时候，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主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你在做这个奉献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祷告，对吗？也就是说，当这群人奉你的名出去，不管是说是美中短宣，或者去哪一个短宣教会为他祷告的时候，教会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跟上帝讲，上帝，他们奉你的名，教会差遣他们出去，然后呢，你与他们同在，在每一个白天，每个黑夜，在每一个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在他们衣食住行车上路上，你都与他们同在，这个是有根有据的，因为上帝主耶稣曾经应许过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做奉献祷告也好，做这个宣道祷告也好，或者是说你做婚礼的祷告，刚才大家已经讲了做上帝的祷告，你在做一些的事情祷告的时候呢，你首先你们头脑里面要想的是，哎，这个事情圣经，我为这个事情祷告，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的经文，有没有一些的应许，有没有一些的教导，是我可以从这个教导当中过渡到我为这个事情祷告的。他不是说我的意愿啊，我希望我的孩子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叫上帝来签字。但我不是说你可以，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有根有据，要根据经文。比如说讲到奉献祷告的时候，你能够想到哪一些的经文吗？那请你去做教会的奉献祷告，你能够想到说，哎，有哪一些的经文是你可以拿出来根据这个经文做祷告的？讲到奉献，
今天那个 Fry 上就有啊，哥林多前书的嘛，
是
每个人要奉献根据自己的情况嘛，然后我不知道不好，那个就是说捐的乐意的，神喜悦的，
是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七节，
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马拉基书嘛，
是。
天上那个粮仓给你的，就有好几个，还有路加福音也有，就是说你用什么粮器给人，然后上帝用什么
粮器给我们，是。
对对对，
所以当你这就涉及到第二个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的，就是你如何把从经文然后过度应用到你当下的这个处境里面，或者为着这个事情祷告当中。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奉献祷告的时候呢，就讲到甘心乐意，我们甘心乐意所献上的，神会悦纳，神喜悦。那么你在祷告当中你如何应用这个经文呢？就请你做奉献的祷告，要怎么样应用这个经文？有没有人可以给一些的 idea？你怎么样应用这个经文？所以你发现基督教里面的任何的这种呢，所谓的基督教的宗教的这个活动，它不是根据自己，也不是根据我们民间宗教，也不是根据其他的。说白了，我们的教义也好，我们祷告也好，我们赞美也好，我们做一些的圣功也好，它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我认为是这样做，不是。你看到旧约这个摩西五经当中，他讲了敬拜这个事情，敬拜应该在哪里敬拜，怎么敬拜，用什么形式敬拜，这个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这个是按照圣经的框架来，圣经讲说，哦，我们要这么做。所以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回到祷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们再过渡到应用到我们现在的处境里面。所以回到刚才甘心乐意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从甘心乐意，然后上帝喜悦，然后过渡到你为这个奉献做祷告呢？有没有人可以给一些的想法？你是怎么样跳过去的？你是怎么样从经文的世界来跳到今天当下的这个处境里面去的？当然，对于很多在这个在教会里很多年，然后参加教会的一些的祷告会啊，或者参加教会一些小组祷告，可能这个你不需要特别的去学，反正你听别人怎么祷告你就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对我们今天而言，你就需要有一些的。
我就当初我在学习这个功课的时候，我就查到是路的叫什么约伯记里面有句话叫赏赐的是耶和华，赦去的也是耶和华。
是，所以刚才甘心乐意的祷告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因为你所拥有的都是上帝，因为上帝掌管天上和地上。其实，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很有这个福气的嘛。
嗯、
不但在基督耶稣里 有属天的属灵的福气、
嗯、
地上的一切都是上帝丰富供应的嘛。
是，
所以我就说我们拿出来给上帝回馈、
嗯、
这是应该说是应该是带着很喜乐的心去
是
给上帝嘛。
对对，
回馈
是是。讲到甘心乐意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做这样类似于这样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说：神，你在圣经当中说，凡甘心乐意奉献给你的，你都悦纳，你都喜悦。那么今天我们弟兄姐妹甘心乐意所献上的，求你悦纳。你这个就是有根有据，圣经这么讲，然后我们这么祷告，弟兄姐妹这么做，求神来悦纳。因为你不是代表你自己，你是代表整体，然后求神悦纳，然后你说求神加上祝福，哎，就显得很顺理成章。所以我的意思是要有根有据，然后呢要应用到这个当下的这个处境里面。 OK， 我们看到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在公众祷告当中的感恩与颂赞。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公众祷告当中要有感恩和颂赞呢？因为你看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它都对于这个神的三一神的这个属性有一个很明显或者说很正确的一个认知，它颂赞三一神，他感恩三一神的这个工作。提到这个的时候，提到这个三一神的这个属性的时候呢，有一些的事情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要来做一个确定，就是对于神的工作，圣父的工作、圣子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界定和认知。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这个首先我们对他的这个身份呢要有一个认知。比如说我们祷告当中，我们能不能祷告说，主耶稣，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祷告呢？可以吗？
可以的。
可以。为什么可以？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他的儿女。
我们本来就是他的儿女。好，我这句话再讲一遍啊，我们可以祷告当中可不可以这么祷告说，主耶稣，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吗？
不太好。
不太好。你看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长子。所以我们就不是主耶稣的儿女。你发现他的问题所在了吗？就是你可能不经意当中你可以这么祷告，祷告过去就过去，但是你对他这个三一神的工作和属性没有界定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祷告说，神，我们是你的儿女，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不能祷告说，主耶稣，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跟主耶稣不是这个儿女的关系，我们是他是我们他是这个神的长子，我们跟他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对吗？但我们可以祷告说，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没有问题。但是在讲到谁是我们的帮助，谁是我们的安慰，谁是我们这个随时的帮助的时候呢，是哪一个位格？圣灵的位格。我们可以在祷告说，神，求你，神，求你光照我们，神，求你解开你的真理，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这么祷告，但是更准确的是说，这是圣灵的工作，真理自由的圣灵，他来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明白我刚才讲的东西吗？所以我们对于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位格，其实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界定和划分。这样你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有根有据，因为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有这样的一个教导，然后你就根据这个做祷告。比如说一个人忧伤的时候，你可以祈求圣灵进入他的心来安慰他，因为圣灵就是怎么样，安慰师或者训诲师，他能够在人的心灵里面来做安慰和工作的，他是可以这样。这个只是讲到是说这个公众当中的感恩与颂赞的时候顺便延伸出来的，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比如说你在做这个奉献祷告，或者说在这个做这个宣教祷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有这种的感恩和颂赞。比如说你在做这个宣教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感恩，感恩什么呢？感恩神，你是宣教的神，因为宣教这个不是我们发起来的。其实从神学上来讲说，谁是第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是由谁发起来的？第一个宣教士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差遣，神差遣他的儿子，所以真正的宣教的发起人或者真正的那个宣教士是耶稣基督。 神把耶稣基督拆到地上来，你可以感恩，因为这个事情是从神开始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来回应这个事情一样。第四个呢，就是
问题好吗？
哦 ，OK， 好。
很快，就是神跟主这两个是随时可以替换的，还是？
好，通常我们讲到主的时候呢，我们讲主耶和华是三一神的一个总称。对。主耶和华，因为旧约当中经常用这个主的时候呢，经常是讲，我说旧约当中好像主耶和华是讲到这个三一神，然后呢到新约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讲主耶稣，这个在保罗书信里面讲的特别的多，他讲到是主耶稣的时候呢，是强调说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人生的主，一个主宰，他是讲的这个概念。因为启示是渐进的嘛，在旧约人的思想里面，神只有一位，然后这位神是主，所以他们用主耶和华。到新约里面的时候呢，就比较界定的比较清楚，谁坐在我们心灵的这个主宰和宝座上呢？是主耶稣基督，就比较清楚。当你说主耶稣基督、主耶和华神，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对，谢谢你的问题。那第三个呢，就是公众祷告当中的这个信心的这个问题，我要特别把它强调出来。就是你在跟，当然这个会跟我们教会的这个传统啊这些的也会有一些的关系。那我想强调的是，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跟一些人做祷告的时候呢，你就我想我不是在批评什么，我只是指出这个现象，就是你在跟一些人做祷告的时候呢，你祷告做是做了，但是呢，对你的心灵没有产生什么冲击，对你的心灵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你在跟另外一些人做祷告的时候，你就清楚的，我不想有意做个界定和划分，但是有的时候是这个样。但是你在跟另外的一些人做祷告的时候呢，你发现祷告完的时候，你内心当中火热，内心当中有这种动力，内心当中感觉被点燃，内心当中的信心感觉被提升起来，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认识吗？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被邀请做这个公众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说做祷告这个事情，好像说你完成一个 project， 我只是做把这个东西做完了。你要去想说，在这个祷告当中，我是有没有信心，我是用着怎样的态度，然后我对神的这种的相信，然后我要怎么样去点燃弟兄姐妹他们。我们做公众祷告其实是一个人做祷告，但是弟兄姐妹是加入到你这个祷告当中来，他的内心里面也深深的说，是的，是这样，你的祷告也是我的祷告，他就会应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的，我认同的啊。所以你如何让弟兄姐妹的里面的那个灵或者里面的那个想法跟你的祷告是一致的，让他们也献上，好像说你的祷告也是他的祷告，就变成了整个教会的像这个一个人的祷告献在上帝的面前，这个很重要。当然这个会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系，比如说公祷跟你的私祷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私祷并不好，你只是被邀请来做一个公祷，那你发现你祷告是祷告了，但是好像没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回响。但是如果你在平时的私祷的当中，哇，你每一次开口的时候啊，你就如此的操练，每一次开口的时候，你就不单单是你理性知道，你的情感也被点燃。我说的这个情感，你发现在教会里面，我们人的理性好像是发挥的功用，但是你的情感没有放进来。举个简单的例子说，你去看那些篮球赛、足球赛的那些的人在场上踢，在场上打，然后那些观众，哇，都在那边热情呐喊欢呼，你发现说，哦，我们这位神啊，我只是向他祷告，我的情感去哪里了呢？我没有情感投入进来。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要表达出来是有很多的层面的，跟你的思祷有关系，跟你有没有把情感放进来有关系，跟你前面有没有引用圣经，你根据圣经等等，这些都有关系。但我只是想强调是说，你在祷告当中他应该有一个信心的体现，别人跟你一起祷告一起阿们的时候，在人心灵里面产生了这种的影响。最后一个就是祷告呢，其实它也应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这一点往往就会涉及到 我们在预备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认真的想过，有没有认真的预备过，有没有深思熟虑过？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当中呢，有一节圣经，就是传道书五章1-2节，他在这个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他这段经文讲到说，你在神的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如果一个人他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没有经过很认真的深思熟虑，他就可能会出现这个感觉，没有祷告清楚，然后再祷告一遍，再祷告一遍的感觉又没有祷告清楚，然后再来，就有点像你看那个飞机哈，它快要降落了，然后在天上旋旋旋，一直旋来旋去，它就是不落地。有的时候我在这个公众祷告的场合，我就会出现这个情形。我说我看到别人有这个情形，有的时候我看我自己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情形，就是你一直在那边旋呐、啊、旋呐、啊、旋呐、啊。感觉没祷告清楚，然后再祷告一下，然后感觉还是没有祷告清楚，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事情。所以祷告之前要想清楚，我为什么东西祷告，我应该怎么祷告，怎么样开始，怎么样结束，中间有多少时间，这样一个信心。好，讲到说公众祷告的构思，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有个问题。
OK。
你这个传道书这个第二章，这个说你不可以在神面前冒失开口，不可以心急发言。这个只是运用于公众祷告吗？还是说你私下祷告？不是说我们跟神讲话都是可以，有什么心事你都可以跟他讲嘛。那我们也有很多心急的时候，不是说要跟神讲嘛。那这里又说你不可以心急发言，所以这句话是不是只是适用于公众祷告？
你看他讲到是说你到神的殿。所以它有一个前提，你在神的殿中的时候，因为在旧约里面，他传道书在旧约里面讲到是说神的殿是一个神同在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当你来到神的殿当中，他的意思是你不可以随便，你不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是讲到是在这个神的殿当中。然后新约里面也有讲到是说这个个人的这个祷告，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的时候讲到说登山宝训的时候，后面的时候就讲到说你们的祷告不可向外邦人假冒为善，然后你们的祷告要进入到你的内室，祷告你在天上的父。所以我想对于这个祷告当中个人祷告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的偏差错误的问题，我觉得它很普遍，它很普遍，我是说偏差这一些，因为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祷告产生的偏差也只是带给自己有影响，或者是说上帝也不会就会计较我们说，哎，你那天祷告错了或者怎么样。我想 that's it，不是很大的一个关系。当然这不表示说我们可以随便祷告。
你在公众里面祷告错了，上帝也不会跟我们计较。
OK，上帝是一定不会跟我们我在想上帝是一定不会跟我们计较的，但是呢长老跟传道会不会跟你计较OK， 好，我接着往下面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圣经当中，就是黄霞也说了，说我们祷告对象是神、父神和耶稣，没有说圣灵。但是我也常常是跟圣灵祷告，因为圣灵太，因为耶稣跟神都在天上，圣灵是在地上，所以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经常是跟圣灵祷告，这样行不行？
很好的问题，谢谢阳光。就是圣经里面有明确的讲到我们向神祷告没有问题，然后也有特别是保罗书信里面特别有讲到向主耶稣祷告也没有问题，然后圣经里面很少很少讲到向圣灵祷告。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说我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祷告。
祈求圣灵帮助 that's it， 那挺好。
我是看的就是有一些，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都有说求主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怎么样帮助我们，所以最终还是向主
是
耶稣来祷告，不是直接来向圣灵，因为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所以最终圣灵的感动是由耶稣基督那里发起的。
对，
感觉上是这样。
对，
神或者是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们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圣灵的工作就光照引领教导责备的这个。
是，
那我有时候用这句话，我说对我啊，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这行吗？
没问题啊。
对，
充满我们就是圣灵充满。
求你借着，
对，
我觉得
没效。
对，我刚才想说哈，就前面讲到三位一体，圣叫天父、圣子和圣灵嘛。
对。
那刚圣灵的工作，那个小龙讲了，我记得以前王霞。姐好像上过一个圣灵的工作，那我是想说，你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天父的工作、圣子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具体的工作。我好像曾经查到过有这样方面的信息的，说天父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耶稣圣子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
这个是系统程序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一两句话讲不完，要开系统程序。
当然你可以从一两句话来做一个概括，比如说圣父的创造，当然不表示说圣灵跟圣子没有参与，但是主要是圣父的创造，然后救赎是圣父的一个，你说是他计划的没有错，但是谁去施行呢？是救主耶稣基督是去施行的，就是他来完成这个救赎，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然后呢，最后是由谁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呢？是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重生的工作。
但是好像我看到一个文章说，审判的工作是谁？
那个不是这个课的。OK，
Robbie， 对，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用那个，因为经常一些牧者最后的祷告不是什么天父的慈爱
啊哈，
主耶稣的恩惠，
圣灵
的感
动
啊哈，
参与众人同
是，
这个就是这三个分工区隔就比较清楚。
对 ，OK， 好，谢谢大家的补充，特别是黄霞跟小龙的补充。好，我们可以继续下去，讲到公众祷告的这个作用啊，公众祷告的这个作用，它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有助于减低个人主义。你发现说，不管是这个社会也好，或者后现代也好，它比较强调个人，但是呢，公众的这个祷告呢，它很大程度上可以减低个人主义。因为当一个公众当中做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公众不管是带领做祷告的这个人，他知道说不单单只是我在做祷告，而是说我代表整个的这个会众在线上祷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整个的会众来回应，或者说来跟着这个带领的这个人来做祷告的时候呢，他也知道说哦，我自己，我不单单只是我自己，我是整个群体当中的一员。我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那他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体 当中的一个肢体。所以公众祷告有助于减低个人主义。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公众祷告也是牧养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讲的牧养有很多种的方式，有关怀，有用神的道，然后呢也圣灵的工作，都是在牧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祷告，我是说公众祷告的这种的塑造也是牧养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你借着公众祷告这种的形式来牧养到，就是当一个人在代表会众线上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我刚才一开始讲的，他是向神说话，也是向众弟兄姐妹说话，这两个方面都有，两个方面都有，所以祷告也是重要的牧养之一。这个也会跟下面的一个有关系，就是公众祷告它会塑造教会的属灵文化与氛围，甚至是于传统，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有一些的教会，你一到里面的时候呢，你一参与到他们教会的一些事工的时候呢，就很能够感受哦，这个教会好像是有一个文化，有一个氛围。虽然你可能一开始你不太可能，就是你不太能够用语言表它描述出来，但是它是有一个氛围在那里的。比如说 CCIC 它是有一个氛围，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呢？就是查经，注重圣经 Bible Study， 它很注重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你去Fremont 的那个。Fremont 有一个 江秀琴牧师的牧主先锋，你去那里的时候，他也是有一个属灵的氛围的，他也是有一个氛围，但是这个氛围跟我们 CCIC 的氛围有一点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都有一个氛围。那这个氛围他怎么塑造出来的？他是借着很多注重不同的东西塑造出来的。有比如说爱秀园，他们可牧主先锋，他们可能就比较注重啊、这个祷告啊，然后呢所谓的说预言啊，这些他们也塑造了一个属灵的氛围。那我们的教会呢也塑造出了一个属灵的氛围。但我不想是说我们的好或者说人家的不好，或者说人家的好我不好。我觉得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一个特色的所在。当然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种强和弱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强，可能他们在那个方面不强，他们在那个方面强，我们可能在那个方面不强，那可能各有各的一个优点。但是讲到公众祷告的时候呢，他公众祷告的确是能够塑造教会的属灵的文化和氛围的，甚至于是能够留下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比如说我们去Santa Clara 那个不是另外一个余弟兄的教会，你发现他们教会的那个祷告的氛围，就是他们可以在圣餐的时候，我去参加过他们的两三次的崇拜，他们在圣餐的时候，如果他们在圣餐的时候呢，他们会开放一段时间，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做祷告。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教会什么时候也去试一下，你觉得会不会有人起来带你做祷告？我发现是非常吓人的。但是你发现在他们的那个文化，在他们的那个氛围里面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可能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控制好这个时间，然后呢要提醒说，接下来我们只能够有一位做祷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说他们祷告了就停了，要不然他们可能后面还有很多人想祷告。他们是有他们的那样的一个公众，从公众的这个祷告所塑造出来的一个氛围的。所以对于他们而言，祷告不是一个困难的一个事情，可以训练成可以随时开口，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做祷告。好，对于公众祷告的这个作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问题？
我有个问题啊。
OK。
其实刚才你说的是各个教会注重不同的方面，所以营造出不同的氛围。
嗯哼。
为什么要注重不同的方面呢？其实要是好比说查经跟圣灵同时兼顾，那不就是一个神喜悦的教会吗？
嗯哼。
不是说注重查经不注重灵恩啊，然后注重灵恩不用查经。两个配合，那才是真正健康的教会。
是，
对啊，任何方面偏重都不健康
啊。啊，你知道说我们人就是有这种 balance 的这个问题。
对呀、啊，你查经查半天活不出来，没有圣灵，怎么
回事？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的叫多样化在里面。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我顺便多讲一点点，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说，上帝给每一个人的，给所有人的，不是只有一个恩赐，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或者说都非常热烈踊跃的去投入传福音，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 Bible study，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唱歌感兴趣。那我们是不一样的，或者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对就赋予了我们在某一个方面，可能我们就特别的强，或者我们特别喜欢，那在某一个方面呢，我们就没那么喜欢，因为这是有多样性。但是当这种多样性在我们中间产生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是相互排斥。我想就成天四班在那边唱，都不去传福音，这么不属灵。那如果我们是有这种的心态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它带来很多的，不管是你的侍奉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或者对于教会的合一建造都没有好处。我们应该认可的，我们应该有一个观点，就是圣徒各尽其职。所以各尽其职就是不是所有都做手的，也不是所有都做脚的，也不是所有都做口的。那这些怎么办呢？它是互相配搭才能够成一个整体。所以教会也是一样，比如说 Crosspoint， 他们是喜欢做年轻人的工作。对吧，他们很多做年轻人的工作，那么我们教会也不是不做年轻人的工作，是来到我们这个 Tri-Valley 的年轻人比较少一点点，那我们也喜欢，我们也愿意做年轻人的工作，但目前来说我们的现实的情形是我们是中老年比较多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情形，对吧？但我们也不是说就排斥人家啊，你们 Crosspoint 就不做年轻人，不顾老人家，也没有这么说啊，只是说他们有这个负担做年轻人的 OK， 我们感谢主。然后我们呢有负担做这个这个中老年的啊，我们也是感谢主。然后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就是专门也不做中文也不做英文，他们就专门做粤语，我们也是感谢主，对吧？所以就是相互相互欣赏，然后呢相互祝福。 OK， 来快一点讲到这个公众祷告的偏差。这个就是公众祷告当中啊会出现的一些的所谓我们要校正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对象性的偏差。什么叫做对象性的偏差呢？就是讨人的喜悦。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别人认可，都希望能够别人称赞，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也渐渐的跑到了祷告当中。其实这个不是我说的，而是圣经说的，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到祷告这个事情，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你注意，是会堂里，是一个公众的祷告。然后呢他们为什么会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呢？就是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人的赏赐。就是说他们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做祷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人看见。叫人看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别人会夸奖他们。所以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就是你看到说他们的这个做这种公众祷告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不再是向天父祷告，而是说他的目的是要讨人的喜悦。所以他祷告完了之后呢，别人夸奖他啊，耶稣说你的目的既然是要这个让人来称赞你，好吧，别人称赞你那就完了。所以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么意思是说他们得不到天父的赏赐，因为你的祷告的目标就是讨人的喜悦，就错了。所以这个是对公众祷告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祷告虽然有这个塑造人的这个功效啊，给神听也给人听，但是我们祷告的目标跟对象绝对不是人，而是向神祷告。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一个认知？这个呢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挑战的。为什么很挑战呢？当我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就常常需要在一些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比如说人家一个弟兄姐妹的孩子过生日啊，在东南亚常常出现这种的情形，过生日或者是说他们家乔迁或者什么事情，然后请你传道人去吃饭，你要去还是不去？啊，去的时候呢他就请你，好，今天我们请这个怀中传道来做一个祷告。那你要起来做祷告，你祷告你总得祷告好听一点嘛，啊，对不对？你不能祷告的这个七上八下，或者是祷告的东一句西一句，那你总得想说，嗯，祷告的要好听一点。你祷告要好听一点呢，你就会出现这个情形，说，嗯，好像说有一点点偏了，我开始好像说希望别人来称赞我，或者是说我开始讨人的喜悦。所以对于我来说是很有挑战性，我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说，你祷告是真心诚意的为他们祝福，但是不是讨他们的喜悦。这个东西不知不觉它就会渗透到你的心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对于做公众祷告的人是要很小心的。我们是
有个问题啊，
好，
就是说以前我刚来的时候也听到一些福音朋友讲过，因为他们说祷告的时候经常引用上帝的话语嘛，那对一般就是福音朋友或者比较属实的朋友，他还没信的时候，如果你在祷告中太讲就是说天上的话，不讲属实的话，那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有可能听不懂，那就是说是不是在祷告中这个措辞就是说你是偏向于圣灵的话呢，还是偏向属实的话呢？
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你看圣经它也是用人的话把天上或者是把属灵的事情给它表达出来。我的意思是在做公众祷告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就是少用一些用博尔成牧师的话说，少用一些属灵的黑话，就是属灵的黑话，就是好像说一个慕道友或者说一个刚刚信耶稣不久的人他可能听不懂的，你要用一个听得懂的话。比如说这里我们要向主耶稣学习，就是耶稣基督在讲一个属灵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呢，他先用一个让你能够明白，比如说他讲重生，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什么叫从水和圣灵生呢？他在讲重生之前，他先引导尼哥尼姆，尼哥尼姆以为重生是什么呢？就是从母腹当中再生一次， 这个是尼哥尼姆，或者我们世界上的人对这个重生的这个意思，重新生一次嘛，从母腹当中再生一次。所以尼哥尼姆说，我都已经这么大了，怎么再生一次呢？耶稣基督就用主耶稣就用一个用一个属灵的来讲这个属世的，用一个属世的来讲属灵的，应该这么说。他说重生啊，就像你从你母腹当中再生一样，但是呢，不是从母腹当中再生，而是从水和圣灵再生一次，啊，就是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讲的一些属灵的词语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用一个能够明白的，好像说这个世界当中类似的一个东西，能够把这个东西给它描述出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在约翰福音当中这个事情挺多的，那么约翰福音当中的这个写作呢，通常会呈现出这种呢，约翰福音当中写作有一个叫做误解笔法，所以就是约翰写作的时候用了一个误解笔法，就是耶稣基督讲一个事情，然后别人是怎么认为的，然后耶稣基督给他解释。比如说跟撒玛利亚讲活水，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是怎么认为活水呢？然后呢，耶稣基督认为的活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先用地上的这个一个活水，活的水源来讲一个属灵的什么叫做活水，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我们快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很多人认为是说祷告呢写下来就不属灵，或者照着练，照着眼睛睁开来照着读，它就是不属灵。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你们在做这个公开的工作祷告时有这个问题吗？就是这个稿子写好了，然后呢照着去读啊，这个不属灵。祷告一定只有眼睛闭上的嘛？先想一个问题，圣经当中有没有说祷告要眼睛闭上？没有啊，没有吧？圣经里面有没有是说祷告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写下来？也没有。当然你可以反过头来说，可是圣经也没有教我们说祷告一定要写下来。所以对于祷告写下来然后呢照着读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呢？是可以的还是不可以的？
可以
的。好 OK， 那这个问题大家不存在。事实上你在看天主教或者你觉得天主教跟我们不一样，那你在看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个宗派叫做圣公会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很多的祷文。祷文的作用是什么呢？祷文的作用一方面是有教导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它有塑造你的祷告的这个作用。它祷文呢，它就不是你随随便便好像说我想怎么祷告我认为怎么祷告，不是。它是有一个神学在里面，有一个框架在里面，然后它也有塑造你祷告的这个功用在里面。然后我们比较熟悉的像神学家，美国的神学家尼布尔的祷文，圣法兰西斯的祷文，他们都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祷文。最后一个就是在祷告当中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胆怯啊。胆怯跟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是祷告当中的这个信心的表达也有关系。大部分的人在祷告当中都会出现这种胆怯的情形。有人认为说，哎呀，我胆怯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不去做祷告或者是怎么样。对于这一点呢，其实是可以透过操练而产生的。操练而产生，就是你在经常操练当中，你就可以在面对祷告、公众祷告，或者是说一些特殊场合祷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比较从容的去面对它。最后我就讲一个公众祷告的这个范例哈，就当然最典型的范例就是主耶稣的这个主祷文。他一方面对于这个公众的这个祷告呢，有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主祷文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这个文字啊，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他就框架了、定义的说，哎，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应该为哪一些的事情做祷告？公众的祷告一个标准的范文呢？然后大卫献殿的这个公祷在历代志上29章当中，就是圣殿建好了大啊，对不起，不是圣殿建好了。对，就是大卫在这个公开的一个场合，这个就做一个祷告。然后使徒那一个，他们也有公众的祷告，《使徒行传》第4章当中讲到彼得他们被抓，然后被释放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就说，我尝试读2节给大家，《使徒行传》第4章24节说，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情。你就看到说，哎，这些人祷告的时候呢，他不是 我想怎么祷告怎么祷告，而是说你曾借着圣灵脱离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蒙上虚妄事，他们的祷告也是根据旧约的某一个预言曾经讲过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就接下来发出他的祷告啊。所以这些都是祷告的一个范例。哎呀，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那大概公众祷告就是到这里，盼望说借着这样一个公众的祷告，大家的学习，大家对于公众祷告怎么样去祷告有一些的概念，然后呢也能够不胆怯，某一天你被邀请到在某一个公众场合做祷告的时候呢，你可以有一些的idea， 或者是说你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备。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最后做一个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学习公众的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在祷告这个方面需要操练，你也知道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需要更深入。主啊，我们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个人私下的祷告不经常，但是有一些的时候我们会被邀请到公众的祷告当中去。所以我们面对祷告的时候，面对公众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惧怕，我们会胆怯，我们也不想去承接。但主啊，你帮助我们不单有与你有个人的亲密的这种私人的祷告的关系的连接，也帮助我们可以在公众的祷告当中来熏陶，来建立，来塑造教会的一个文化的氛围。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学习公众祷告，祈求主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当中我们有更好的成长，使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益处，也是教会众弟兄姐妹一同得到属灵的益处。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谢谢
会
众，
谢谢
谢谢。